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本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继续批评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仍有很大分歧。美国希望中国就如何向美国出口开放市场给出时间表。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协议、美中关系等一系列川普总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讨论。5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取消了原定在当天举行的韩朝高级会谈，理由是美韩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是的，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还警告说，下个月的美朝高峰会也有可能无法举行。朝中社说，美韩超级雷霆空中作战机由美国隐形战机和 B-52 轰炸机参加。对于这种挑衅，朝鲜方面别无选择，只能暂停南北方高级会谈。五角大楼表示，不管朝鲜发出什么威胁，美韩超级雷霆军演继续进行。
有关美朝峰会的最新发展，以及美国与中国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那么详细的情况，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刚才您在新闻当中提到了，就是说朝鲜呢，因为这一次这个美韩军演，这个认为说呢，这是冒犯了他们，因此呢，取消了在星期三的这个朝韩的高级官员的会谈。那么呢，接下来也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这是否川金会可能会举办。那么今天呢，下午白宫川普总统呢，还有出发去这个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因为我们知道他昨天开刀住院了。那么在他这个登上陆战队一号之前呢，川普总统这个记者就问川普总统关于朝鲜的这一次可能要取消会面的这个事情，不过川普总统呢并没有针对此而有所回应，所以呢现在这个在白宫的各个记者呢也都还在等候川普总统本人或者是这个白宫的其他的官员会对此表达意见，那目前呢大家都还在等候。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打击非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加剧了暴力犯罪。
川普总统星期二参加了缅怀殉职警察的纪念活动，来看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以及其他政要同数千名警官及其家属一起在国会山参加了纪念仪式。川普说，这是今年最庄严的场合之一。川普赞扬殉职的警员为真正的英雄，付出了最高的牺牲，让所有人能够在安全与和平中生活。他对那些殉职警员的儿女们说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r moms and dads were among the bravest Americans to ever live.”
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父母是最勇敢的美国人。当危险来临，黑暗袭来，当摧毁临近，他们不退缩，不惧怕，也不动摇。他们蔑视危险，奔跑于街道，追踪罪犯，踢开房门，面对邪恶，异常的勇敢。他们有勇气，有尊严，有荣耀地完成了所有这些。他们有勇气，有尊严，有荣耀地完成了所有这些，将爱献给了国家，留给了家人。
With dignity, with pride, with love for their nation and with love for their families.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白宫方面。那么中国本星期是在华盛顿和美国举行贸易谈判，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继续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昨天这个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在推特上说了这个美中的贸易，并且说呢要对这个中兴通讯的这个事情松绑啊。不过在今天呢，他在推特上呢只是比较轻描淡写的推了一则推文，推文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持续当中，他们多年来从美国赚了数千亿美元，拭目以待。 那我们知道了，原本预定是说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将要在星期四星期五呢在这个华府继续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不过上一次呢，这个美国庞大的代表团到北京去谈贸易呢，也没有谈出一个特别的结果来。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中呢，也牵扯到很多的因素，包括像是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这个美国与朝鲜的关系。那么现在今天朝鲜呢也丢出了一个这个震撼弹啊，说可能川金会有所受到影响。那是否美国会需要在贸易方面有所让步，来让川金会，让中国在这个川金会上面施压，让它能够继续进行呢？也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就像川普总统说的，需要拭目以待。李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记者黄元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分歧。美国希望中国就如何向美国出口开放市场给出时间表。美中两国最近的数个星期计划加征数以百万亿美元的关税。人们担心，若是全面的爆发贸易战，会伤及全球的供应链，并打击企业的投资计划。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代表团提出了要求清单，以解决美方所称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以及美方认为中国不公平的其他的贸易政策。布兰斯塔德大使曾经出席了当时的会议，他表示，中国似乎对该清单的分量感到惊讶，并表示如果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农业和汽车市场，美国则有可能取消301条款的关税。美中两国当时未能就美方的一长串的要求达成协议，但是决定在华盛顿继续谈判。
在21世纪初失去制造业工作的数百万美国人一直认为是中国让他们丢失了工作，而不是所有专家很多专家所说的机器人。根据道琼斯旗下的财经新闻网站市场观察星期二刊登的一则报道说，多年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电脑时代的自动化程度上升是1999年到2010年之间约600万人失去工作的罪魁祸首。那美国厄普约翰就业研究所苏珊豪斯曼的最新研究将自动化要为工人失业负责的理论戳破。那么豪斯曼的研究显示，政府几十年来极大的高估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增长率，事实上它并没有比其他经济领域增长得更快，这意味着采用科技并不是数百万美国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报道说，换言之，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以及他之后的美国总统都接受了一个风险挑战，那就是美国向中国产品开放，用短期经济损失换取一个更为稳定的中国所带来的长期好处。
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进行了数月的游说之后，美国国会的资深参议员已经放弃了一项把美国公司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置于国家安全审查之下的计划。此举似乎为一项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权力的法案在今年夏天获得国会的通过扫清了道路。目前美国两党都呼吁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正准备提出建立归该部所管辖的投资限制机制的建议，目的是保护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美国战略性的行业部门不至于被中国拥有。此举是川普行政当局对中国涉嫌系统性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的更大规模调查的组成部分。该调查已经导致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
美中高层官员今天开始在华盛顿就贸易纠纷进行了新一轮的谈判。那我们知道，但有报道说，川普之前逆转对中国电信公司中兴的制裁，或是为了换取中国放弃对美国农产品和猪肉产品的制裁，并可能涉及美国通讯公司高通的一个在中国受阻的并购案。那么与此同时，今天也是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的301条款调查贸易行动方案公众听证的第一天。那么支持和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美国各界团体和商业机构在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听证上 陈述了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美国之音的财经记者肖洵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肖洵，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对于中兴通讯昨天已经报道了很多这个星期日所发表的这一条推特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有的很多评论说这个做法是并不是为美国工人而争取利益，而是在帮中国再次伟大。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说是帮中国伟大，是昨天是这美国参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所说的这个话。当然这个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另外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逆转这样一个事情呢所表达的一个担忧。这个忧虑今天我采访了这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高级研究员，他的名叫布拉德塞策他呢是贸易和经济和中国相关的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他谈到这个就是这则推文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推文？他的这个猜测和这个他的分析和这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上的相关的报道是一致的，就是说呢，希望以此来这个换取中方在一些问题上的这个让步。那么就是说呢，这次谈判双方可能在之前已经有一些这个预先有一些这个谈判，那么就是说接下来希望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协议，那么整体上的这个协议可能就包括这样一个把中兴就放过去，然后用放过中兴的话呢换取什么呢，换取中国不对美国的一些农产品和这个猪肉进行征税。这个所谓这个农产品和猪肉是指的是在之前的这个就钢铝的所征收的这个税，已经开征的这样一个税啊。那在美国的这个猪肉商，最大猪肉商实际上是史密斯菲尔德，是被中国的这个双汇买下来了。对，然后呢它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不管是被谁买下来，但是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商业啊，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工人呢、这方面这个利益。
所以刚才又说到，就是说等于说是中兴在这里面算作一个筹码。那么中国会有哪些让步？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
中国让步就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放弃对美国农产品还有猪肉的这样一个征收的，就已经开征的这些税。
对。
那么还包括这个高粱
对。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会不会涉及到这个未来？比如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个301的这个关税开征的话，那么可能会涉及到美国的大豆啊，因为大豆对美国的这个农业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实际上单向的这种美国出口商品里边，就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里边是金额最高的，就是大豆。那么双方在这个上面已经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农业部门，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爱奥华地区的那边就是农业州嘛，他们对这个关税也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担忧的态度，因为现在的这个驻华大使，也是来自于这个爱奥华州。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今天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是从这个可能了解这个谈判内情的这个人士那里得到这个消息，说可能和这个高通嘛，高通是美国的这个芯片
厂商。对，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高通在中国的这个并购案的受阻，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中国作为中方的一个筹码？
是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报道就提到说，这个中国商务部呢，说的是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竞争方面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要进行这个仔细的这个什么审查，要考虑什么之类的事情。那么就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说，这个高通在中国遇阻也是。可能是被用作现在这个进行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看这个样子可能会也是放在这个协议中，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个谈判刚开始，今天第一天啊。
那我们再就正好我们讨论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在国会有关301的调查的行动，那这针对中国这个500亿美元征收的税务，那你今天也是去了这个听证会，也是采访了一些美国大的公司的 CEO，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大公司倒没有，是他自称是一个小企业，但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很多人的这样就业问题。那么这家公司呢是我采访到的这位是卢塞恩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叫玛丽布赫塞格。他这个公司是来自密歇根州的 一个生产什么东西呢？就是汽车和重卡行业的锻造还有锻造冲压组件这个供应商。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原料供应商呢是来自中国的，然后呢就整个这个行业里边就跟它这个来源这个相关的这个受到制裁的这个产品呢也就刚好在这个301的这种制裁就是5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列了1300多项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清单里边就有这样一个产品，就是关乎到他这公司的生命线就在这里。他说的是我是一个骄傲的共和党人，然后呢但是呢总统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做法会让他的这个商业就没办法做下去。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那边的这个供应商把价钱提高了，因为25%的关税加在上面，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消化这部分，他又要把自己这部分成本也要提高了以后呢，他下面的这个收购的这就是进货的这他下一级他的这个购买者啊，他的这个买家呢可能就会转向别的地方去买东西，那么他这个公司就完蛋了。他这意思就是这样，他今天就是在上面就力陈自己这个301的这个，
当
然也有支持这个总统的这种这个贸易行动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那有关这个301调查贸易行动的调查，我们可能听证会还有后面继续的，
还有几天的
几天具体的更多报道吧。我们也欢迎小熊在301。
好的，谢谢你，
谢谢，好的。
目光转向国会，美中贸易第二轮谈判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展开。那么，美国国会方面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对目前的进展的进度有什么样的回应？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毅华。
好的，林森，起先上午呢，稍早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是就这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进行了听证会，邀请了这个行政部门的国防部官员和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讨论美国目前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和战略。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目前美中两国是就这个贸易领域的分歧进行了第二轮的谈判和协商。不过呢，对于国会的议员来说呢，许多这个讨论的议题呢，不光只是涉及贸易的领域，更是包括了对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域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最常听到国会方面的讨论就是有关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对此呢，今天在听证会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是再次抨击了中国窃取美国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知识产权。那么他也称呢，中兴通讯公司对于美国来说，不单纯只是贸易领域的问题，更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今天在听证会上甚至是直接引述了一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非机密的文件的一段话，称说这个中国政府执行计划利用各种机会在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试图获取美国在这个科技领域的技术知识和成就，来发展美国中国在这个科技还有科学和军事领域的这个研究，希望那么最终的目标呢，中国是希望能够在2049年之前达成成为一个这个在科学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超级强国。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对行政部门的官员提出了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They are basically conducting an all-out assault.
中国基本上正用尽全力窃取我们已研发出的成果，作为他们发展的基础，以便未来他们能在21世纪最关键的科技领域取代我们。这是正确的说法吗？
I think we can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f.
我认为我们可以回顾看看中国过去的记录。他们对其他商品进行大量贴补，像是钢铁和铝制品，这对世界市场产生严重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同时对其他国家构成国安威胁，包括美国。川普政府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了强硬的回应。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科技领域，这是中国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例如半导体产业、人工智能等，在这方面的竞争和之前有些类似，可能更令人担忧。除了对世界市场造成影响外，对您所提到的国家安全的意义也很重要。
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呢，和近来中兴公司的这个制裁的新闻，以及这个有关于他们这个营运的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密不可分。那么中兴公司也已经表示受到美国出口禁令的影响，目前呢他们已经暂停了这个主要的经营活动。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表示，这个中兴的案例呢，可以说是凸显出来中国企业对于美国技术的这种高度的依赖。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总统川普呢是在周末期间是发表了这个推文，称这个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设法让中兴通讯公司能够恢复运作。对此呢，这个引发各界了这个猜测，说是否目前在中兴公司的这个制裁的政策上面呢，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出现了一种不同调的情况。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加德纳议员呢，则是对我们表示他的立场呢，则是对于这个总统川普的推文和说法进行了辩护。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的说法。
很清楚的是，中兴公司持续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法治，他们会持续受到制裁，现在的制裁也将继续进行。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改变行为，如果他们开始遵守我们期待的行为规范，那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在那之前不会变化。
是的，国会议员是向我们表示，目前所有对于中兴公司的制裁呢，还是会照常的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议员也向我们表示，他希望总统川普的推文呢，并不会真正的落实为政策或具体的行动。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总统川普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是到国会山来和国会共和党人来举行了这个午餐会议。那么，卢比奥议员则是向我们说呢，他会在当面呢和这个总统川普再次提到有关于中兴通讯公司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进一步询问议员说，目前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进行第二轮的协商，那么是否有可能这个中兴通讯公司成为目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的谈判的筹码，那么作为交换来这个换取中国取消对于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的苛征关税的这样的决定或做法。那么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中兴公司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贸易的问题，它更涉及了国家安全的领域。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回应。
这不是贸易议题，我们能和中兴以及他们的产品竞争。这里的问题是转让给中兴公司的科技将会如何被其他同样领域的企业使用，他们将如何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然后最终取代美国。同时，中兴公司和他们的手机也被作为间谍行为收集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工具，不是只有在通讯领域，还有其他领域。所以这议题不应该被当作是谈判筹码。
我们也知道呢，曾经报道过，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称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法法，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制止美国的科技企业呢能够转让或者是贩卖这个技术知识给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也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个北京当局所提出来的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那么有关于这个国会方面的最新的其他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华裔候选人李林迪角逐宾州第五选区的众议员席位，如果当选，他会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员。夏威夷大岛上的基拉维厄火山继续喷发，出现了新的裂缝，可能会引起更多火山气体排放。从朝核伊核到强势中国，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白宫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谁？
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本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继续批评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仍然有很大分歧。美国希望中国就如何向美国出口开放市场给出时间表。第二轮美中经贸谈判展开，美国议员再度抨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称中兴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宾夕法尼亚、爱达荷、俄勒冈以及内布拉斯加州今日开始众议院初选，华裔候选人李林迪角逐宾州第五选区的众议院席位。如果当选，他将会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员之一。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介绍。鲍荣，
好的，尼亚。那么宾夕法尼亚州、爱达荷、俄勒冈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今天呢是拉开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初选帷幕。那么其中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是尤其受到关注。这个民主党是认为呢，如果宾州的战况良好呢，将很有可能帮助他们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2月19日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是公布了该州新的国会选区图，那么是重新划分了宾州的选区。这个裁定呢有利于民主党，让他们有可能赢得8到10个席位。那么目前呢，民主党在宾州的18个席位中只占5个。另外一方面呢，此前曾经两次参选宾州众议院选举的华裔女候选人李林迪，此次呢是再次角逐第五选区的席位。李林迪她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2015年首次参选的时候呢年仅24岁。那么她目前担任民主党全国妇女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也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最年轻的董事。她还曾多次参与这个费城华人的维权活动。今年3月的时候，李林迪呢拿到了选区内民主党籍选民3000多份的联署支持参选签名，取得了初选的资格。在今天的初选中呢，他将和另外10位党内的候选人竞选提名。那么他的头号对手是获得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支持的理查德雷哲。雷哲呢目前是费城的副市长。第五选区的则包括这个华裔聚居的南费城，以及宾州的德拉瓦郡，以及部分的蒙哥马利郡。那么美国之音呢今天也是电话采访了李林迪，他表示目前的情况很乐观。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ell, things are looking good. Obviously, still...
情况看起来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的竞选团队的600多人都在为我拉票，我们准备充分。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移民，我了解移民的困境与奋斗。我尤其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么伟大，尽管我们一路从艰难中走来。是，那么李林迪还表示呢，如果自己当选的话，那么他的首要任务会是发展当地的经济，即便是落选了，他也会继续致力于这份事业。来听听他的说法。
Creating jobs.
创造就业，创造高薪工作的岗位，提高最低工资，保证中产阶级有足够的经济机会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我没有当选，我也会继续竭尽所能来回报这个给予我未来的国家。是的，李林迪呢是出生于1990年，那么他今年才28岁。如果当选的话，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员之一。尼亚，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夏威夷大岛上的基拉维厄火山继续喷发，出现了新的裂缝。
民防官员警告说，新裂缝可能会引起更多火山气体排放和火山喷发。来看报道。
第19道裂缝出现在拉尼普纳花园社区，当地居民已经撤离。民防官员警告说，新裂缝可能会引起更多火山气体排放和火山喷发。
我实际上看到过更大的爆炸性的喷发，石块被抛过数线，我体内也有感觉。
就是有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否则我们倒不是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并不是很害怕，从某种角度来看，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这一切还挺刺激的。
夏威夷从五月早些时候开始陆续出现火山爆发，共有40多座建筑被摧毁。虽然熔岩流冷却变硬，但新裂缝不断出现。基拉韦厄火山30多年来不时喷发。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夏威夷共有5座火山，其中基拉韦厄火山喷出的熔岩流入大约125平方公里的地区。科学家表示，他们无法预测目前的爆发将持续多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最近采访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博尔顿就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协议、美中关系等一系列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讨论。来看采访的部分内容。
Mr. Ambassador,
先生您
好，
很高兴见到你。
跟咱们一起，
是啊。
所以美国和朝鲜峰会谁最初做出的建议？美国向朝鲜，向金正恩，还是金正恩向美国？
像川普总统说的，他到目前为止究竟放弃了什么？事实是克林顿总统在任内末期想前往朝鲜，他无法实现，其他总统也想过。我们很快看到，我认为川普总统对前景非常明了，他是乐观的，因为他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会像前几届政府那样被骗。
有什么朝鲜真的想达成协议的暗示吗？
他们最近在4月底在南北双方的首脑峰会上达成的板门店宣言文件中，承诺朝鲜完成去核化，这一事实表明他是严肃的。如果他们做出放弃核武器的战略决定，他们有机会6月12日在新加坡直接向川普总统展示。如果他们没有做出那个战略决定，我不认为总统会被误导。
只说不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个有可能，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有可能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像对前三届美国政府所做的，对我们谈判、拖延时间，以他们不想兑现的承诺换取资源。我认为他们会发现，他们面对一个不同的总统，一位知道如何做交易并执行的人。
被指出的一件事是，朝鲜宣布他们将冻结他们的试验。也有报道说，他们去年9月做试验的那座山已经崩塌，可能将会是一个生态灾难，这个地区会被污染。你有情报表明他们宣布冻结实验，是因为这是向美国和磋商做出的善意举动，还是因为他们遇到麻烦了？
这有可能是善意举动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这是他们在做的，也有可能像我们在伊朗和朝鲜本身所看到的情况，他们遇到了麻烦，所以他们顺势而为。我希望是前者，但是达成两位领导人要会晤和具体会晤的共识的时间很短，这对朝鲜是重要的。朝鲜不会从一个拖延的谈判中得到很多好处，这会很快，我们双方会相互审视。川普总统将有一个机会直视金正恩，决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
真的有诚意吗？6月12日，这将会是你愿意放弃全部核武器吗？那可能是谈判桌上的问题吗？
这样去核化有一个历史。1992年，朝鲜同意不仅放弃核武器，也同意在一开始就放弃浓缩铀，在后期放弃再加工的钚。所以我们没有要求他们在去核上比他们以前同意的更多。我们还将讨论 化学和生物武器，我们将讨论他们的导弹，我们将讨论他们劫持日本和韩国的公民，我们解救了我们的三位美国人质，那是个好消息，所以我认为那不再会有问题。如果朝鲜政权做出关键的战略决定，不再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我们就有机会取得进展。
但是他们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不理解的是，他们不仅做出宣布，至少我读到他们愿意去和他们冻结试验，他们还释放了三名美国人，他们提出任何对应的补偿要求，他们在想什么？您怎么看的？
如果你在评估后相信不谋求核武、化学或生物武器，你实际上会更安全和更好。放弃他们不是很难，因为你会过得更好，你会获得真正的安全，而不是武器项目带来的虚假安全。他们是否做出了那个决定，我不清楚。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他们并没有那种照料本国人民、担心本国人民安危的历史。他们的人民在忍饥挨饿、监狱营的可怕的故事，参照这些历史，他为什么突然会关心起本国人民、关心起安全来了？
因为总统向他们施加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之大，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确定要举行会晤，我认为这已经取得了本身的目的。现在的考验是，他们有诚意吗？
中国是不是加大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承诺？有意思的是，金正恩不仅一次访问中国，而且很快就进行了第二次访问。您是不是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出现了某种变化？
总统就在几天前跟习近平有过很好的交谈，他明确表示，在准备举办峰会的同时，我们不会放弃压力。所以这实际上对于中国也是一个考验，看他们是否准备好支持比之前的谈判，比如六方会谈更为严肃的努力，让各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结果。这次不会拖得很久，这将展示朝鲜方面的诚意。
他们有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事？他们释放了三名美国人，并且说，至少是据报道说，他们将去核化。他们有没有说，但等你们来会谈的时候，你们最好也准备好做某某事？
他们提了，你知道，他们希望达成和平条约，希望结束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我们都希望朝鲜半岛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后实现和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有完全的、可验证的和不可逆转的去核化。
我们在韩国的驻军会不会也摆在谈判桌上？
不会，他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筹码。当然，如果某天两韩统一了，那战略形势就不一样了。可我们离那一天还远呢。
韩国愿与朝鲜签署停止战争的和平协议吗？
我认为韩国方面一直对我们很开诚布公，很透明。我必须要说，文在寅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好的交谈。我与韩国方面的对口官员蓬佩奥与韩国外长的合作都是再好不过的了。他们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成功，但是他们懂得，而且也很清楚，在我们实现去核化之前，还谈不到那个问题。
好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至少总统和这个团队很快就会知道了，这意味着您也很快就会知道了。姑且假设事情急转直下，川普总统判定金正恩没有善意来谈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那会怎样？
你不想预测这件事会产生最坏的结果，但是总统本人说了，如果他不认为对方有诚意，他准备好有礼貌的起身离开，我们看吧。
起身离开，然后怎么办呢？他们的核武器项目一直在取得进展，时间不多了。
经济制裁也一直在取得进展，正因为如此，总统看到了希望，觉得朝鲜的行为也许真的出现了此前未曾见过的改变。
这很有意思，对日本、对中国、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都是一大机会。
成败结果前所未有的事关重大，如果川普总统照着前几届政府的政策走，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很多人说他的做法风险很大，但是好处是潜力也是巨大的。
您会去吗？
我会去的，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您之前从来也没有去过？
没有，跟朝鲜方面会面将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他现在已经去了两次了。
是的，他有过非常成功的会晤，我认为很多进展都可以归功于他的外交活动。 他上任才六个星期，就可以看到带来历史性改变的潜力。总统也明确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大挑战。在现在与六月十二号之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观察这个世界很耐人寻味。我们美国希望中国能在朝鲜问题上帮我们，而同时中国正在非洲扩大自己的足迹。我们在巴基斯坦出了更多的麻烦，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介入加大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步步深入。
中国绝对是在利用三十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们利用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后所带来的好处，他们把很多钱投入到军队，他们试图扩大在中国周边各地的影响，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还有印度，所谓一带一路项目遍及中亚，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他们在很多方面大力出击。我认为世界在观望美国对此如何回应。坦率地讲，在本届政府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回应。我认为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了。
南海呢？中国似乎在南海扩张，建造了这些岛屿。这些岛屿似乎是军事基地。他们在南海扩张，菲律宾方面备受压力，还有日本。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有大量船运，很多海上运输都要经过这里。中国似乎正在大举进入。
是的，这是我们显然必须应对的一种扩张，这种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我们和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问题，这也摆在桌面上。即使是总统的一些对手也承认，总统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比如托马斯·弗里曼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但是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有一套全面的战略来应对中国。我认为我们看到本届政府正在做这件事情，而这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见过的。
那么您的工作怎么样？
比担任福克斯新闻特约评论员甚至还好。
做大使怎么样？
为国家服务是荣耀，给总统提供建议是荣耀。我非常清楚我的角色，我是国家安全顾问，不是国家安全决策者。你有机会展现你的观点。我的工作实际上是确保任何在某项问题上相关的人都能提供他们的观点，然后由总统做出决定。
在里面跟在外面是不是有很大区别？我们坐在外面试图观察和了解这届政府，而您现在在里面了，是不是有那种当初要是早知道多好的感觉？
我认为你在媒体上读到的有关这个政府与我每天在白宫西翼的经历之间的差异甚至更严重。这不仅像电视剧《白宫风云》，也不是你在报纸上读的或新闻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我认为更具有建设性，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希望外界能聚焦实质政策，而不是想象中的政治权谋。
但我们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因为媒体需要得到信息，我们如何与这届政府缩小这个差距？
我认为媒体的偏见比对以前的政府更明显。我一直只在共和党政府中，我认为媒体的偏见一直很明显，但是我认为对这届政府更糟糕。要得到公平对待很难。如果我们能做集中谈论政策的采访，人们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是在发生的，这不是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里每天你都可以数数谁得势了谁落魄了。
这当然看来不枯燥，
很有意思。
确实，大使先生，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专访。
博尔顿就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协议、美中关系等一系列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表了看法。
世界卫生组织首次采取步骤，全面消除导致心脏病这种非传染性疾病的一种食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首次采取步骤，全面的消除导致心脏病这种非传染性疾病的一种食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宣布了在2023年以前消除全球食品供应中的反式脂肪的计划。
They're cheap and easy to work with.
反式脂肪便宜又容易使用，这让它在食品生产上非常受欢迎。但是反式脂肪每年造成5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反式脂肪的日子要结束了，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拥有工具、知识以及责任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这种有毒化学品的伤害，用更健康的脂肪和油料来代替人造反式脂肪。
几个高收入国家通过在法律上限制包装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
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力，把数字数据存在 DNA 里面，佩戴让你更加聪明的装置，或者是通过基因操作手段生成新的材料。这些听起来也许像是科学幻想，但是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合成生物学的技术。
这些技术把他们所了解的生物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借助人工智能改变生物性状。米尔肯学院全球大会的一个题为“让你惊喜的事情”的小组讨论会介绍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Samagen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约书亚·霍夫曼说，这家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就在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
机器发现的生物性状是人类从未发现的。
Samagen 利用计算机设计微生物基因操作实验，以生产出可以制造更强或更好材料的化学物质。
我们使用自动化和机器学习来进行微生物工程，把小小的单细胞生物变成未来的化工厂。我们研究工作的重头与化学物质和材料以及农业公司有关。我们可以提高除草剂、杀真菌剂等等这类作物保护剂的有效性。
与其增强微生物，理论神经学家薇薇安娜明侃侃而谈的是增强人类的大脑。
我感兴趣的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假肢，我可不可以真的把某些东西塞进你的大脑，把你变得更聪明？在某一时刻，你有多大的思考能力，有多大的注意力，活动你的大脑？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可以将其提高大约50%。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外部非侵入性的脑刺激研究，有些有可能改善大脑的认知能力。薇薇安娜明说，一种应用是让弱势孩子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在那一个小时里，他们可能在上补习课，我们真的有可能利用那种技术让他们跟上其他孩子。
受生物学启发，朴贤俊和他的公司 Catalog Technologies 制造人工合成的 DNA， 用来储存数字数据。
我们的社会正在生成大量的数据，有 5G 无线网络、物联网、高清晰视频，还有社交媒体，所以到了2025年，我们生成的数据、有用的数据将远远超出我们的储存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比当前的解决方案的效率要高得多得多的新媒介。
朴贤俊说，跟目前的数据储存形式不同的是， DNA 能够储存的信息要多得多，而且可以保存数千年。朴贤俊的公司已经找到了比其他实验室成本更低的储存方式。
这是一个液态溶液，你可以四处移动，组合不同的 DNA， 然后等需要储存的时候，我们将其干燥化，它就变成粉末，可以放入你的任何一支储藏管里。
各个生物学分支领域的科学家们不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也引来了投资者的兴趣。
那些硅谷地区投资技术的传统的投资商，现在开始把目光投向生物技术，并且看到了创新产业的未来。
这是把科学幻想变成科学事实的创新。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费城的一家图书馆为移民和难民提供的英语学习班别具风格，学习班的名称是可识字母。
是的，今天我们来看看学员们是如何通过烹饪来学习英语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我来自伊朗，台湾
来自印尼，
伊朗
来自巴西，
我来自法国。
十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和难民集聚费城自由图书馆，他们都来参加这家图书馆的可实用字母学习项目。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学做披萨饼。
In this program, we are using food.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通过食物来学习。学员们每周通过一个菜单学习英语，这样他们能学到食材名称，了解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食材，和在蔬菜店里如何选购。
Where to buy the ingredients? They're learning how to navigate a grocery store.
学员们两人一组，但两人的母语不同。今天他们之间讨论的是披萨上的配料。
For B, the first picture is.
看这张，第一张图片是有人在加料。你要跟你的同伴描述图片内容。
通过食物学英语是非营利组织民族服务中心3年前提议的。当时他们带着一批受过苦难的人来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厨艺训练中心。
Wome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of whom did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or at all.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说不好英语，甚至一点都不懂。而到课程结束时，我们分享自己家庭的照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描述各自的生活。当时的情况太动人了。在那次课程的基础上，我们决定成立英语识字班。
And so,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that class, we decided to build Edible Alphabet.
So.
我们要称称干面、盐和酵母的重量。
为期6周的课程由2名教员负责，一名是英语教员，一名是厨师教员。
我们为这个培训班选择食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员能了解美国的食品和烹饪。比如，我们选了松饼制作课，同时讨论美国人的传统早餐。我认为这个学习班让我们的学员领会文化常识，让他们在新家感觉更自在，要让它保持一些粘度。
学员们学习烹饪技巧，课程结束时大家一起享用学员们自制的饭菜。
I like this class very much.
我很喜欢这个课程，因为很有趣，比其他课程也更实用。
Our students are also sharing that.
我们的学员也交流体会说，他们在费城更舒适。课程结束后得到的一些回馈信息是，费城似乎是个更友好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已经太好了。这也是我们当初要开办这个识字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报道。维吉尼亚·沃伦是孩子，是妻子，是母亲，也是一名木匠。他取得了自己从未想过的成就，将他做木工的爱好变成了一桩生意。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说，这位创业者不仅成功开拓了他的新事业，还撕掉了人们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创建了一个新榜样。来看报道。
维吉尼亚·沃伦从小就帮家里的农场做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所有专业木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这算不上是一种热情，我从小就做木工活，这可以说是必须的，帮助修理栅栏或在农场做工。
然而木匠并不是他职业上的第一选择。沃伦在一家计算机技术公司工作了11年。
我曾经非常确定那就是我一生的职业道路，认为我会从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退休。当我被解雇的时候，我非常绝望，我不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我到处申请工作，我不能坐以待毙，而且我快把我的丈夫逼疯了。
受到家里的宠物狗佩妮和克洛伊的启发，沃伦重新捡起了自己的爱好，为他们造了一个笼子，然后他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那一周有五个人找到我，问我能否也为他们做一个。
他想到了这个主意，他说可能我要开始制作这个。我以为他疯了，但第一件作品的反响很好，这很棒，感觉就好像是的，这会成功。
确实成功了，但如果没有她丈夫的帮助，她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成为了家庭主男，我投入更多的精力照顾孩子，处理学校的事，帮忙做晚饭等等。
这让沃伦有时间创建他的品牌基尼宾斯。他的产品由回收木材制成，看起来有一种温暖复古的感觉。他在网上销售他的作品。海泽·艾伯特在网上发现了沃伦，当时他正准备开一家日托中心。
我想要那种很像是定做的东西，看起来很有家的感觉。
艾伯特说，沃伦明白他想要什么，无论是怪异的还是实际的。
我当时想要一个像树一样的书架，还有一张放在员工厨房的桌子，因为我想让他们有一个好环境，他必须做得足够小才能放下。
艾伯特喜欢所有这些东西，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无限种可能。
这也是在教育那些到过我们这里的老师们、学生们和各个家庭。他们知道维吉尼亚制作了这些东西，他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对于维吉尼亚·沃伦来说，这是木工，也是他每天都喜欢做的事。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关注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美国福布斯杂志呢，最近公布了2018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是中国媒体在报道之后却又删除了。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都找不到这类的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于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呢，谈到了习近平权势的时候，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说，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反弹。此刻呢，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激进苛刻的评语，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专家来和您一同探讨习近平集权，尤其是个人崇拜
所引发的争议。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